起一起读旧约的圣经约伯记第四十二章。旧约圣经约伯记第四十二章，就是在诗篇前面啊。你翻圣经一翻，翻到中间的话就是诗篇。我们这个弟兄和姊妹，我们轮流来念。这章不是很长啊，这是约伯记的最后一章，这是这个化咒诅为祝福啊，所以这章你喜欢的啊。前面辛苦了，我们不读了啊。这个我们只读这个祝福这一部分，好不好？对，好，我们这个弟兄念一节，姊妹念一节，好。弟兄先来。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能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神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不如我的仆人约伯的事。现在你们要取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到我仆人约伯那里去，为自己献上燔祭。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我因悦纳他，就不按你们的渔网办你们。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于是提曼人以利法、舒雅人比勒达、拿马人所法，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耶和华就悦纳约伯。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约伯的弟兄姐妹和以前所认识的人都来见他，在他家一同吃饭，又论到耶和华降与他的一灾祸，都为他悲伤安慰他，每人也送他一块银子和一块金环。这样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他有104,000羊、6,000骆驼、1,000对牛、1,000母驴，他也有7个儿子、3个女儿。他给长女起名叫耶尼玛，次女叫基西亚，三女叫基连哈普。在那全地的妇女中，找不着像约伯的女儿那样美貌。他们的父亲使他们的弟兄中得产业。此后约�伯又活了140年，得见他的儿女，直到四代。这样约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全我们圣经啊，就先念这么多，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何等感谢你，是吧？虽然我们人有许多的愚昧和软弱，但是但你却有丰富的怜悯和恩典。主啊，感谢你早晨再让我们一同借着饼杯来亲近你，让我们在你的面前一同的带来领受你所赐给我们一切的丰富。主，我们感谢你，实在是你把你的自己白白的赐给了我们。主，我们要从我们心里面，从我们内心的深处，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都来归给你。主要是你给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主要是你借着圣灵 若将你自己的美意启示在我们的心里，早晨我们在你的面前承认我们是何等的软弱，若我们实在讲也讲不清楚，听有的时候我们也听不进去，但我们求助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这里都能够听见神儿子向我们说话的声音。主啊，你来拯救我们，脱离许许多多我们人的虚妄，让我们都被带进基督的里面，让基督成为我们的避难所，让基督成为我们喜乐的泉源，让基督成为我们一切问题的解答。早晨我们在你面前一同的屈膝，主啊，我们一同安静在你的面前，求主的怜悯临到我们众人，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想我们上个星期啊，大部分可以说基本上每个弟兄姊妹我们都到之前我们一起听主向的话啊，大家还记得上个礼拜讲的是什么吗？还记得吗？什么？化咒诅为祝福啊。那么我们弟兄在讲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在想，因为我们弟兄在讲的时候啊，他说十字架是一个化咒诅为祝福的，对不对？一个最好的一个例子，对不对？我们的主，对不对？是最好的一个例子，对不对？然后讲到教会的历史，对不对？然后讲到个人的生活，他讲到个人生活的时候，他就没有举例子。哎，我就在想，哎，个人生活里面有没有一个例子？而化咒诅为祝福，我想我们大家读圣经都知道有一个叫约伯的，对不对？哎呀，这个约伯实在是太痛苦了，对不对？约伯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不是一个远离神不认识神的人，他是一个完全正直远离罪恶敬畏神的一个人，连神都说约伯是我的仆人，约伯的敬畏神呢，让神都觉着稀奇，好不好？这样一个人，我们读约伯记，如果你稍微有一点印象的话，有很多的人，包括我们中间的许多的朋友都不喜欢约伯记，因为太痛苦了，怎么会这样呢？是不是？怎么样？这个人怎么受了这么大的难处？是不是不仅仅说他的财产都没有了，儿女都没有了？他不是就一个孩子啊，他十个孩子一天之内都没有了，哎，这实在让人觉得想象不来，对不对？那如果这样的话也还好像还能忍受一点，对不对？至少这些还都是好像身外之物，是不是？他自己还生了，到当时来讲可能是那种不治，可能是一种的癌或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皮肤病，不晓得。你就看见约伯从头顶到脚掌都长满了脓疮啊，然后在炉灰中用那个瓦片刮身的，痛苦到一个地步啊，可以说这个痛不欲生。哎呀，这个人真的是太痛苦了，是不是？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刚才读了42章，管你前面讲的怎么痛苦，对不对？中间还更痛苦，实际上，对不对？其实这还不算痛苦，对不对？其实最痛苦的还不是这些，对不对？最痛苦的是什么？还有三个朋友，对不对？还安慰他。哎呀，这个一切不安慰还好，比如不安慰约伯，他真的是完全的得胜，对不对？不安慰的时候，约伯完全得胜，说赏赐的是耶和华，受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哎呀，弟兄姊妹，你看看约伯多么好，对不对？他这么好的一个人，这么敬畏神的一个人，但是到后面那个痛苦更大，对不对？那三个朋友一安慰，你就看你一下就写了41章了。这41章真太痛苦了，是不是？哎呀，太痛苦了。那么我们就不讲了，太痛苦的事我们都不讲了，我们只讲这个喜乐的事。哎呀，就化咒诅怎么样为祝福，对不对？哎呀，我读的时候想的时候，哎呀，这个约伯这个人太好了。我们弟兄在讲的时候，我想，哎呀，这个约伯他是一个经过了好像痛苦啊，经过了好像咒诅的这种环境，那么进入到蒙福的光景，对不对？你看这里蒙福不蒙福啊？ 刚才读了以后还觉得蒙蒙蒙福，哎呀蒙福啊，是不是后来又活了140岁，可能原来活到70岁了，对，活到70岁已经差不多了，对不对？又活了140岁，对不对？又活了2倍，是不是？哎呀真的是太好了。但是我在那里默想的时候，我里面有个问题，这是三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神非得化咒诅为祝福？为什么不直接就祝好了？对不对？难道我们的神不能掌管万有吗？难道我们的神好像没有办法？哎呀，不好了，这现在一下子出现咒诅了，对不对？那没办法，怎么办呢？把神逼到一个地步，好吧？我显出我的能力来，对不对？我化咒诅为祝福，让我的儿女们平安，是不是？我们的人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说你这个生活中，你这个你非常谨慎小心，靠着主的恩典你过日子，然后突然不小心那仇敌来了，那仇敌那么神挡不住了，是不是？然后你发现这车祸来了，神根本管不了了，神的能力不能控制万有了，是吧？好像宇宙万有都在那失去平衡了，我们落到了咒诅里面去了。弟兄姊妹，你觉着我们的神是不是在窒息的难处当中他就不在了呢？是不是他的膀臂就缩短了呢？是不是怜悯就断绝了呢？我在那里默想的时候，我里面有很深的感觉。为什么神要非得要借着咒诅再化成祝福，把咒诅绕过去不好啊？喜欢不喜欢绕过所有的咒诅怎么样，然后就让约伯又活140年，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可以啊。我们的神，刚才有弟兄姊妹祷告，我们的神是说有就有，命里就立的神，是不是？我们的神岂有难成的事，是不是？我们的神难道不能绕过咒诅吗？我们的神为什么非得要使咒诅化成祝福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对不对？为什么弟兄姊妹不经过咒诅，神就不能够把加倍的祝福赐给约伯？没有办法。他说这些的咒，不过你去读约伯记，完全是在神的掌握之中，没有一样的事情是在神的旨意之外。我们的神从来不绕过咒诅。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有的拼命祷告，祷告会让大家全体祷告，对不对？求主让我们绕过这些咒诅，让我们得到加倍的祝福。神听没听啊？神常常不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神是化咒诅为祝福的神。什么意思？不是我们的神没有能力，不是我们的神只是消极的反应，啊，球打过来了我赶紧再回一下，不是，对不对？所有的环境都在神大能的智慧的掌握里面。哦，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明白我们的神是不绕过咒诅，而且这个咒诅甚至是神所预定所命定临到约伯身上，因为若不是借着这个艰难，约伯像他这样完全正直、远离恶事、敬畏神的人，他这个人已经满了。这个人，神不能再把祝福倒进他的里面。约伯若不是借着这样一个艰难，约伯从来不认识自己原来需要更多的祝福、更大的祝福、最真实的祝福。约伯，你知道他在他的生活里面，你知道你看他完全正直、远离恶事、敬畏神，是不是？但我告诉你，圣经明明告诉我们，约伯在他的生活里没有喜乐，奇怪吧？在他生活中没有诗歌，在他的生活里充满了
你去仔细读圣经，约伯那个时候他天活在恐惧的剧中，所以你就发现约伯记是非常稀奇的一卷书。为什么？你知道在圣经的安排里面，中间圣经最中间有一卷叫做智慧书，对不对？一组书叫智慧书或者叫诗歌。从哪开始呢？不是从诗篇第一篇开始，是从约伯记开始。弟兄姊妹，你知道约伯如果没有这个经历，他在神面前没有诗歌可以唱。我们可以在这唱诗歌，但这些诗歌在我们的生命中不真实。哎呀，弟兄姊妹，你发现有许许多多神的儿女是得救了，但是在生活中没有得救的乐歌。有没有发现那个乐歌时间很短，唱一唱就没有了，整天就开始叹了。弟兄姊妹，很稀奇的。所以你发现圣他在这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劝弟兄，年轻弟兄，我们要一遍一遍的这么读，有道理的。因为圣经它排列这些次序是有圣灵的启示的，所以你知道经过了咒诅变为祝福这样的人，弟兄姊妹开始进入到诗篇第一篇，他们开始在神面前发现说，哎呀，所有的环境所有的重担都成什么？都成祝福，都可以唱诗，都可以赞美。在什么样的环境底下，他们都完全得着完全的释放。所以你就发现诗篇对你来讲不再是一个很难懂的。今天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我们觉得好难懂，对不对？我们觉得不知道大卫在讲什么。大卫好像每篇诗篇都一样，仇敌来了，然后我就靠耶和华得胜了，然后我就赞美了，对不对？然后有的时候实在胜不过了，我就把仇敌咒诅几句，对不对？所以你发现我们读诗篇的时候，这个诗篇好像每一句的。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圣经，发现圣灵的启示，对不对？圣灵他是先让我们看见，在一个人的生命中间，经过了约伯所经历的，你就发现你就进入到诗篇的赞美，诗篇的那个乐歌里面，是不是这样？哎呀，我觉着，当我问头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就问了第二个问题：为什么约伯记摆在这里？我还问了第三个问题。不仅仅，我们要看见说神为什么要允许，要特别的命定那个咒诅在这里，我们要特别的明白为什么神要把约伯记摆在这里。第三件事情，我觉着我要问说，主啊，约伯的咒诅到底是什么？弟兄姊妹，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不晓得你觉着约伯他的咒诅是什么。那当然我们想说那都是苦难，对不对？这三个朋友看了是不是人家那么痛苦了，雪上加霜，是不是在那里把约伯弄得最后真的是完全落在极大的痛苦当中，是不是？弟兄姊妹，圣灵有解释，在这最后一章，圣灵解释说约伯的咒诅到底是什么。不是刚才大家读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哈？我们稍微看一下，是在第十节，你就发现第十节圣经上说，耶和华就是约伯从苦境转回，对不对？换句话说，耶和华在那里就使咒诅变为什么？祝福，对不对？从第十节开始，对不对？那么第十节，哎，对，这太好了。这个你看，它是原文，原文是什么 ？Captivity。耶和华就是约伯从被掳中找回来。约伯是一个被掳归回的人。约咒诅是什么？约伯是掳的一个人。弟兄姊妹，你读圣经，你有没有发现约伯被掳了？有没有？我们不晓得， 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觉得约伯是落在苦难中间，对不对？跟人家争吵的里面，是不是？然后怎样怎样，我们说他自义也好，你说他骄傲也好，都可以。但是弟兄姊妹，你发现圣灵在这解释的时候，不是在说这些东西。约伯自己也从来没有说耶和华所赐的那些的苦难，所加给他的难处，让撒旦在的生活中所遭遇的所有的艰难是咒诅，他没有。他说是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至少约伯不认为说那个是咒诅。弟兄姊妹，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我们生活中的艰难是咒诅，对不对？但是约伯既告诉我们说，这不是那个咒诅，那是那个环，是不是？那个咒诅是什么呢？那个咒诅是约伯辱了，他什么辱去了？弟兄姊妹，他为什么辱去了？如果我们仔细读约伯记，我们发现约伯是被律法的思想辱去了，这是。许许多多神儿女，我可以说每一个人生在地上的每一个人，每一个活在罪中的人，首先被掳的就被律法的思想掳去的。一个人如果不从律法的思想里面被掳归回的话，弟兄姊妹，你没得诗篇唱的，是不是这样？诗篇都是恩典，对不对？诗篇都是赞美神的恩典。弟兄姊妹，一个人如果还活在律法的咒诅的底下，弟兄姊妹，为什么是咒诅？因为凡以律法为本的都是什么？都是被咒诅。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加拉太第三章说的，圣经告诉我们的。弟兄姊妹，我觉着约伯记四十二章对于我们每一个神儿女来讲，我觉着都太关键太重要。因为就着我们天然人来讲，弟兄姊妹，因着罪的缘故，我们没有一个人不在律法的咒诅底下。你就是不遵行律法的人，也在律法的咒诅底下。这是每一个罪人，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人，首先需要被你归回的，首先需要让这个咒诅变为祝福。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懂不懂什么叫律法的思想？律法的思想头一个就是天天活在惧怕里面，非常惧怕神管教我们，对不对？哎呀，这个事儿可不能做，对不对？事儿做了以后啊，那耶和华可要重罚我，对不对？所以咱们就乖一点。所以我们看见说，在律法的思想底下，人都会变成乖宝宝，都成为好人。弟兄姊妹，这难道是神的救恩吗？神的救恩不是让我们信耶稣做好人。弟兄姊妹，不要误会我，信耶稣不是让你去做歹人，绝不是。但是信耶稣绝不是要做好人。约伯哈，你知道他是被律法的思想所掳去的，他觉着说他在地上，他在神面前，他的生活的目的就是做一个敬畏神的人，好不好？我觉得太好了，应该做一个敬畏神的人，对不对？每一个人都应该在神面前做一个敬畏神，都应该像约伯一样完全正直，远离恶事。但是你就发现我却是一个被掳的人，很稀奇啊。这圣经告诉我们的，他是被律法的思想掳去了。为什么？因为他觉着说如果我这样的敬畏神，神就应该怎么样，大大的怎么样赐福于我，对不对？我这么样敬畏神，为什么这些的苦难会临到我身上？你知道中间那三个朋友跟约伯吵架争吵，吵了三十八章，可能吵了三十几章。弟兄姊妹，他们吵什么？吵来吵去就吵一件事，为什么 恶人竟然能够蒙神的祝福，恶人有善报，为什么好人有恶报？如果好人还有恶报的话，好人还做干什么？这是律法的思想，弟兄姊妹。什么是恩典的思想呢？恩典的思想是说，神让日头照好人怎么样，也照歹人呐、啊。神降雨给义人，也给什么不义的人呐、啊。如果我是公义的，如果我是行善的，神以艰难当饼，困苦当水，弟兄姊妹，我是不是就不行善了呢？是不是从此我就灰心丧胆了呢？弟兄姊妹，我们不是退后以致沉沦啊的人，对不对？我们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一般人，是不是？如果说今天我爱主，如果今天我敬畏神，神把艰难当饼，困苦当水赐给我，我仍然在神的面前刚强站立，弟兄姊妹，这是恩典，这不是律法，是不是这样？你发现我们天然的人都好像越过一样，我们一生下来因着罪的缘故，我们都是被掳的。为什么？因为圣经上说罪的权势就是什么？就是律法，明白吗？哎呀，我觉得圣经的启示太稀奇了，这个你在别的找不到的，你只能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到了最后的地方能找到，对不对？是不是？你明白吗，弟兄姊妹？什么叫做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明白吗？就什么时候你去要遵守神的诫命，你盼望讨神的喜悦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开始明白，在你我的生命中间，不仅仅我们有犯罪的行为，而且在我们生中有一个根深蒂固与我们同的一个犯罪的一个权势。罪的权势就是律法。弟兄姊妹，约伯敬畏神有没有错？有没有错？没有错。弟兄姊妹，今天许多的人读圣经啊，常常误会。有人跟我讲说，立志行善由得你，只是行出来怎么样，由不得你，所以还要不要立志行善啊？我爹的，对不对？因为立志行善由得你，行出来怎么样，由不得你，对不对？是不是？那既然由不得你，那你还立志行善干什么，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这样去想的时候，我们是盼望能够绕过咒诅而得救，明白了吗？神在圣经里面他说他爱激励我们，让我们里面因着神爱的缘故有个志向，对不对？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们身上怎么样照常显大，总是在地上怎么得神的喜悦，是不是？总是在地上成为一个爱主的人，总是在地上成为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在地上让神的律法在我们身上能够得到彰显的一个人，是不是很稀奇啊？神的爱从来不是让我们说把律法废去，对不对？哎呀，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不晓得神是怎样的使这一个律法的咒诅变为祝福，我们不晓得。你仔细读圣经很稀奇的，神不是把律法除去，神是把在外面的律法怎么样写在你们的板上。哎，这是十字架的恩典，这是十字架使咒变为祝福的奇妙的地方，对不对？举简单的例子，我刚才给大家讲过，你知道这个蜗牛，你见过蜗牛吗？这个蜗牛啊，哎呦，你知道它是这个背着一个大的律法，对不对？律法就好像这个大骨头一样在外头，对不对？哎呀，它爬得很慢，对不对？很软弱。 哎呀，你让他赛跑，他一定最后一名的，是不是？所以你就发现说呢，他真的立志行善由得他，只是行善怎么样，由不得他，对不对？这完全是咒诅。我告诉你，那个蜗牛，神造蜗牛的时候，我讲他可能神也许有个这样的方面的想法，我不晓得。至少我们在看见神创造的时候，我们看见很多神奇妙的启示都在里面，对不对？你看那蜗牛的时候，那么你就看见说这个蜗牛它完全的受这个外面的限制，对不对？它完全活在这个痛苦的里面，它那里慢慢慢慢的爬，对不对？常常都爬不动的，是不是？神是怎样使这个咒诅变为祝福？是不是蜗牛的外面大壳都给它砸碎了扔掉？那是更大的咒诅，那蜗牛就完蛋了。我告诉你，那蜗牛一下就死掉了，是不是？神在十字架上做了一件事，他使这外面的这个骨头跑到里面去了。发现你看人没有？你看人体多么奇妙，人的骨头在里面，这个骨头好像立法一样不改变的。你想改变，改变试试看，痛死你，对不对？有人就改变过，像我就改变过，对不对？我改变过好几回了。小的时候很淘气，我想把这骨头改变一下，不是故意的哈。每一次这骨头要改变的时候，那真的痛，那生命中真的就是 disaster， 那是一个灾难，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因着这个骨头在里面的缘故，弟兄姊妹，这个人自由。全世界神所造的生命当中最自由的就是人，人可以直立行走，对不对？非常稀奇。哎呀，人这个，这个神在造这些万物的时候，他给我们看见神在十字架上是怎样使那个咒诅变为祝福。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大家你还记得吗？希伯来书里面怎么讲？希伯来书里面讲到说，那个旧约的律法已经过时，对不对？但是现在有没有把这个律完全除去呢？有没有？一点一划都不会改变，对不对？是不是？但是呢，这个一点一划呢，写在你们的什么心板上，明白了吗？所以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以为说立志行善由不得我，所由得我，那么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就觉得说立志行善错了。弟兄姊妹，立志行善从来没有错，只错在哪里？错在你不晓得如何行出来。你知道我们这个天然的人，没有一个人是恩典的事情，没有个人是懂得恩典的。可怜战鹰罪人，原不懂恩典。我很喜欢这个诗歌，大家你有没有唱过这个诗歌？有没有唱过这个诗歌？我不知道你唱的时候你同意不同意，你阿门不阿门？我唱的时候非常阿门。为什么？我觉着说我在得救相当一段时间以后，我原不懂恩典。弟兄姊妹，你只是说主的宝血洗净你，你对恩典的了解非常非常肤浅。神的恩典太大了，弟兄姊妹，神的恩典大到一个地步啊，让我们这样软弱的人有一天可以跳起来行走，可以穿山越岭，对不对？可以越过许多的艰难，越过许多的难处。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是显得那样的丰富，他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对不对？基督徒的见证是什么？弟兄姊妹，基督徒的见证不是说我软，我什么时候软弱我就软弱了，这不是基督徒的见证，就这是我们没信主的时候的软弱，是不是？我们今天信主的见证是什么？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化咒诅。立志行善从来没有错，弟兄姊妹。神他借着他丰满的大爱激励我们，让我们今天不再为自己而活，对不对？只为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弟兄姊妹，这个爱如果你真的摸着饼杯的实际的时候，你一定被激励的，你一定愿意把自己的一切都摆在主的面前。我愿意做一个讨主喜悦的人，我愿意做一个爱主耶稣基督的人，对不对？我愿意立志行善。弟兄姊妹，立志行善从来没有错， 神的智慧就在这里，神让我们立志行善，然后我们圈在什么律法中。你发现我没有路啊，我们发现说虽然我立志行善，但是我就发现越是要行善，我就发现越有恶与我同在，我就发现我从前反而不犯的罪，现在因着我愿意逃脱的喜悦反而越犯越多。什么意思？那是咒诅，对不对？神是把我们圈在律法这个圈里面，但是你就当你在那里像使徒保罗在那里寻求的时候，你有一天摸着那个恩典的门。这个律法这个圈哈，有一个门，只有一个门，那个门是什么？在基督里。如今那些在基督里的就不再软弱了。哎呀，你发现生命圣灵的律就释放你了。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说那个释放是从无法无天出来的。今天很多人以为说，我今天不要立志行善了，我今天不要遵守神的律，我今天我完全把神的律法扔在一边了，我觉得我自由了。弟兄姊妹，你完落在软弱、失败、痛苦的里面，根本没有任何基督徒的见证，对不对？有哪一个无法无天的人，有哪一个破坏神律法的人可以站在这里说我是主耶稣基督的见证？哦，我们的神非常智慧啊，我们的神化咒诅为祝福。为什么？因为只有你经过立志行善这一步，你才真正的认识在我们里面真的有一个败坏的生命啊，真的有一个罪恶的权势。弟兄姊妹，你从前认为你里面有一个败坏，你说你坏透了，你说你比保罗还属灵了，你说你是罪人中的罪魁，罪魁中的罪魁，你都可以讲了，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一碰到事情，你就发现你还是活在你自己，因为你从来没有经历什么叫做化咒诅。你没有从那个律法的圈里面因着基督这个门你找到出路，你乃是从别的地方爬出去了。弟兄姊妹，从别的地方爬出去的都是贼，对不对？这主说的，只有基督是门呐，不从门进的都是贼呀。所以你就发现最后你发现我们原来里面的那个东西完全落在外面的。我们以为说把外面这个蜗牛的壳去掉我们就自由了。弟兄姊妹，你完全错了。我不晓得我这样讲是把你讲糊涂了，但是我们看见说约伯哈，他这里面他所经历的，我们以为是咒诅，我们以为他是受的是痛苦，不是。约伯的咒诅完全是律法的思想。弟兄姊妹，你这今天如果不经过这样一种的对付，不经过这样一种的艰难，弟兄姊妹，人对自己，人对整个的聚会都不认识。刚才弟兄他提到那段经文，我可能没听清楚，他说是耶利米，其实耶利是尼西米，对吧？是尼西米啊，尼西米不是耶利米。弟兄姊妹，最近有弟兄姊妹常常问我耶利米的这个里面的这个一些的问题。耶利米书很难懂的，耶利米书你去读的时候你就发现那更是了，每一篇都一样，对不对？哎呀，这以色列人软弱了就管教，对不对？再软弱再管教，对不对？每一篇都一样，你就根本都不懂他在干什么，对不对？这我就想说，耶利米书干脆就一句话就好了，你们犯罪软弱，然后耶和华你的神就管教，对不对？就好了嘛，他的膀臂仍然伸手不缩，就好了嘛，一句话就可以了。但是你仔细读耶利米书的话，你发现耶利米书告诉以色列人，他们必须经过被掳，明白吗？整个耶利米书你就发现以色列拼命跟耶和华祷告，他们祷告聚会也祷告，他们这个人祷告一祷告，请先知为他们祷告，千万不能被掳，对不对？是不是这样？ 但是耶利米书你去读到非常稀奇啊，就凡是被掳的，他们都好像那个好的国王，对不对？凡是不肯被掳的，凡是要躲过这些的咒诅的，都是坏的不能吃的无花果，对不对？因为在以色列人的感觉里面，他们的见证是可以补的，知道吗？他们的见证是可以修修补补的，只要神多派几个先知来讲讲道就可以了，多参加几次夏令会就可以了，只要是行几个神迹，工作多找出几个例了，是不是？疾病医治了，我们的见证就保存下来了。弟兄姊妹，不是，他们在那里喊，我想在所有的先知书里面只有耶利米书这样看，对不对？是不是这样？还是我记错了？反正至少耶利米书他们也有这样的思想，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哦，这个见证是不能被拆的。但是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怎么说？要拆毁、毁坏、请出，然后建立再起。在人的感觉里面，千万不能拆毁，补一补就可以了，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在人的眼中，那个见证是可以补的。在耶和华的眼中，那个见证是必须一块石头不落在一块石头上，是必须被掳。弟兄姊妹，你仔细去读耶利米书，你如果抓住这个思想，你就读懂了。人盼望神在我们生命中，在我们个人的属灵的见证中做修补的工作，是不是这样？只要我们补到一个地步，礼拜天坐在这里像模像样就可以了，对不对？至于我们生活里面是怎样的光景不管，只要礼拜天把它补得像样就可以了。弟兄姊妹，神是真实的神，他今天要在灵和真里面敬拜他的人，他要这样的人来敬拜他，他不是说要这样的聚会这样聚下去。我觉着啊，对不起，我是觉着，可能我讲这些话，有些弟兄姊妹觉着好像又在 too harsh。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说，如弟兄姊妹，你在神面前，你有一个认真的心，你说我愿意神面前做一个真实的，做一个真实的见证，弟兄姊妹，你要发现，在你我的生命中，神一定要做一个拆毁的工作。绝对绕不过去的。其实不光是个人，就是整个的团体，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神有一天要震动我们。因为在人的感觉里面，这个见证只要补一补就可以了，在神的眼中不可以。在神的眼中，这个见证如果是靠着补来这个来聚会的，是靠着外面的表现来聚会的，在耶和华的眼中，就好像那个坏的不能吃的无花果一样，已经烂透了。那里有个腰带，对不对？那个腰带哈，腰带在这个人的眼中是华美的。等到火兴起来，神说：“你看那个腰带，到一个地步已经没有用了，那个见证完全失去了。”我觉着上个主日哈，我觉得弟兄在那里讲的时候，我里面有个很深很深的神的儿女啊，如果想在神面前遮遮掩掩的，没有路走了，弟兄姊妹，没有路走了。我们的神，他要的是真实的一个建造，真实的一个生命，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你发现神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力气要在那里转约伯？你知道多难呐、啊、弟兄姊妹，使一个人从他的律法的思想里面转出来多么艰难呐、啊、 神真的是满了怜悯，对不对？你读圣经，神真的怜悯，他不以我们的软弱就轻看我们，就丢弃我们，对不对？虽然约伯是这么刚一个人，你就看见约伯他自义到一个地步，他都定神的罪，我告诉你，神都不如他公义了，我告诉你。今天你看许多我们中间的真的朋友，他们在那里寻求神的时候，他们就觉着神都不公义，对不对？没他公义呢，你知道吗？让他治理全世界的恶人统统处死，对不对？好人统统发财。但他发现说最后恶人都没了，所有人都没有，都是恶人嘛，是吗？所以你这人今天以为自己比神还公义，你知道这个律法的思想在人的里面，在人的罪性当中是根深蒂固啊，转都转不过来。所以你就看见说这里面有几步，对不对？头一步呢就是思想的交锋，对不对？哎呀，让这个约伯你就看见说有多少的这个问题，有多少的这个为难，这个三个朋友轮流的这样的跟他辩论，让约伯在神的面前真的是觉着说他自己也怎么就是站不住，就是在那里一直在那里绕，这一直绕不出来，对不对？所以他经过思想的许许多多的交锋啊，他慢慢他发现他自己真的是太对了，我告诉你，全世界只有他对，世界上这个神都不对了，对不对？所以你说经过这样的交锋，他发现灵里面觉着，他灵里面感觉这个不对的，怎么最后的结论是神是错的，我是对的，这是不对的。虽然照着人的这个思想去推论的话，我太对了，是不是？我太公义了，是不是？就我最对，是不是？所以你就发现神借着这三个朋友，让整个约伯里面的那个自义、骄傲、狂妄、自大统统显明出来，对不对？从前那个约伯都是把自己的这都藏起来的，现在统统显明出来了，这是头一步，对不对？第二步呢，你发现就是那个以利户，就是那个以利户呢是代表灵，不是圣灵，是人的灵。所以你发现呢，我在思想里面找不着出路的时候，感谢主，他就回到了灵里，他就安静下来。所以你发现等到后面几章的时候，对不对？36章之前约伯说了太多话了，对不对？36章以后约伯一句话没有了，他开始回到灵里，他开始慢慢的明白，原来神比他大，神比他伟大，他太多的事情是不懂得的，不像他自己以为的他什么都懂，对不对？你说一个人哈，活在自己思想里面，觉得自己懂得不得了，对得不得了，一回到灵里面就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是。弟兄姊妹，我们得救以后，我们的灵活过来了，当我们的灵活过来以后，你什么时候回到你的灵里面，你整个人安静下来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个是拯救的开始，对不对？那个时候你发现说，其实耶和华铺张穹苍的时候，你根本连影都还没有呢，对不对？有什么资格去和神，对不对？哎呀，你就发现约伯原来觉得自己可以和神辩论的，他根本不认识自己，对不对？等到他回到灵里的时候，他才发现，哎呀，我什么都不知道，我真的这些事太奇妙了，是不是？他就开始降卑下来了。第三步大家都很清楚，对不对？第三步就是叫耶和华的显现，对不对？换句话说，他有看见。我觉得这一次啊，我们弟兄讲了这个几个看见，是吧？讲了四个看见，对不对？那是巴兰，对不对？他要咒诅这个以色列人的时候，然后神使那个咒诅变为祝福。但是那里面很稀奇，我们弟兄啊，真的有弟兄姊妹讲得太好了。我觉得是这样，他讲到有四个看见，对不对？弟兄姊妹，你仔细想一想，这里就是约伯，或者在我们自己生命中，如果我们有这四方面的看见，在生活中所有的重担都变重，在我们所有的咒诅都变重，一定是这样。你想一想那个四个看见，你还记得吗？听到考大家，听到他仔细要快快的听，是不是？这个慢慢的说， 慢慢的动怒了。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次序倒过来，我们什么都听不进去了，就算听了都忘记了。弟兄姊妹头一个看见是什么？看见我们是独居的民族人。什么意思啊？看见神的目的啊，神今天把我们摆在地上成为他的见证，对不对？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人看见神的目的，所有的重担都会成重，是不是这样？你知道这个，大家知道这伊丽莎白女王，英国女王，哎呦，你知道从小那是一个非常顽皮的女孩子，她真的是像个男孩子一样，他们说那个时候然后拿着枪就跟着这些男孩子在那宫殿里跑啊打去了，然后在那娃娃在那里哇在那折腾。有一天他的仆人跟他讲，陛下，那他才5岁，伊丽莎白女王那才5岁，他说陛下，你看见那个宝座没有？有一天你要坐在上面。那一天伊丽莎白女王看见，他看见说将来原来他要坐在那个宝座，他才5岁，整个的生命全改变，他所有的这些的孩童的这些的难处，所有的这些的征境统统变为他的祝福，他成为英国相当相当有成就的女王，对不对？弟兄，这是世上的人，是不是？我们今天是属天的儿女，弟兄姊妹，我们是有君底司，弟兄姊妹，什么时候圣灵让我们看我们在地上原来是要显明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无论是生是死，总要让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如果弟兄姊妹我们里面有这样一点点的开启，所有的重担都成负荷。不仅如此，你发现巴兰那个咒诅里面被变成祝福，第二个看见大家还记得吗？第二个看见就是有万军之耶和华与他同在，万军耶和华带领他，他的手在那里指引他。弟兄姊妹，人什么时候看见是神的手，弟兄姊妹你就释放了，你就化咒诅为祝福了，对不对？这个约瑟被他兄弟害了，对不对？咒诅，对不对？害他害，对不对？都下到死牢里去了。约瑟为什么可以化咒诅为祝福，你知道吗？圣经有解释啊。等到他的兄弟和他相认的时候，约瑟说了一句话，对不对？使我来到埃及的不是你们的，是谁啊？是神的手啊！你们不过是神的手就是了。哎呀，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看见是耶和华的手，弟兄姊妹你就自由了，你就不会跟人过不去啊！我不晓得你跟不跟你的老板过得去，你跟你同事过得去过不去，你跟你的先生过得去过不去，你跟你的妻子过得去过不去，弟兄姊妹，多少时候我们过不去，这个人太不讲理了，对不对？这个老板真的是全底下最不讲理的一个人，是不是？只要我离开这个老板我就自由了。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是我们可以做见证，什么时候我们看见这是耶和华的手，你就化咒诅为祝福，你就从那个律法的思想里完全转出来。我想时间的缘故，我想我没有时间做很多的见证，我想弟兄姊妹你们自己可以站起来做很多见证，对不对？什么时候你看见是神的手，你不要跟弟兄姊妹过不去，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是他跟你过不去，那是耶和华的手啊，那不是弟兄把你变成这个样子啊，对不对？把你拆到埃及来的不是这十个不讲理的兄弟，对不对？是耶和华拆我来的。 你有没有看见？哎呀，闭住眼目的，对吧？睁开眼睛，对不对？我们的弟兄他告诉我要睁开眼睛来看呐、啊。你要看见这件事，弟兄姊妹，整个的生命化咒诅为祝福，一定是这样。多少时候我们看见是人对不起我们，对不对？这个人不公平，那个人不讲理，那个人软弱，那个人肉体，那个人败坏。哦，弟兄姊妹，我们完全落在黑暗的里面了。我们以为我们眼睛得开了，实际上我们活在最黑的黑暗里面。只有看见耶和华的手，对不对？有耶和华与他同在，是不是？哎呀，这样的人是眼睛得开的人呢、啊，是不是？这样的人是化咒诅为祝福的人。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在我们生命中不要光听听这些，弟兄姊妹，你真的经历的时候，你生命中多少的喜乐呀，完全得释放的。第三个，还第三个还记得吗？第三个哈，就是看见耶和华的恩典。哎呀，使徒保罗有三根刺，对不对？不是，对不起，有一根刺，不是三根刺，一根刺，一直祷告三次，这根刺啊，真是痛得不得了，对不对？主怎么说？他在神面看见说，哎，主的恩典够他使用，对不对？他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看见恩典够你使用？原来有宝贝在你这个瓦器里面，对不对？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你，是出于神呐、啊，对不对？哎呀，弟兄姊妹，当你看见这件事的时候，你就发现时间可以不够用，身体可以不够用，对不对？哎呀，什么都不够用，我告诉你，钱也可能不够用，但是恩典够用，多稀奇啊！这是神儿女的见证，对不对？神儿女的见证，很多时候觉得说钱也够用了，身体也够用了，时间也够用了，什么都够用了，但是呢，就是恩典不够用。化咒诅为祝福，从律法的思想里转到恩典的里面，弟兄姊妹需要看见，需要看见恩典够我们使用。最后还有个看见，这四个看见了，最后是看见的明亮的晨星。你就是黑夜变白昼啊，弟兄姊妹，你就发现神为什么把黑夜量给你吗？你为什么在属灵上一直活在黑暗里吗？你说为什么你的环境一直是黑暗吗？是为了让你看见那晨星啊。只是在黑夜的时候你睡着了，睡觉的是在黑夜睡，是不是？圣经上说的。哎呀，我跟你讲，一到了难处我们就开始睡觉了，在属灵上我们就开始打盹了，我们就开始远离了，我们就开始冷淡退后了。弟兄姊妹，等晨星出现的时候你错过去了，多么亏损呢，对吧？上次我记得我们的弟兄就说，最大的亏损就是你白白经过了很多的黑夜的经历，却从来没有看见晨星。只有主耶稣是晨星，对不对？当晨出现的时候，打碎什么？摩押的四角，对不对？摩押至少有四个角，我不知道你们知道摩押什么？摩押就是人的血气肉体，对不对？有四个角，那四角是什么？记得吗？我不晓得，可能是骄傲、自大、自卑、自怜，是不是？至少四个角吧，至少。通通打碎啊！约伯在他的黑暗里面看见了晨星，对，打碎了摩押的四角。他说：“我在炉灰和懊悔中啊，真的是在炉灰和这个尘埃中懊悔自己啊，我真的厌恶我自己，对不对？摩押的四角被打碎了，多好啊，弟兄姊妹，多有福气呀、啊，对不对？这是。”化咒诅为祝福的第三个秘诀，头一个就是要经过思想的交锋，弟兄，你一定要去思想。第二个，你必须回到灵里面去思想，回到灵里面安静下来，看看到底在神面前你有多少丰富，到底你有多少的可以夸口的地方，对不对？第三个就是这个看见，对吧？就是神的显现。还有第四个， 约伯记第四十二章，我觉得还有第四个方面，哎，还刚才读的时候，你们发现约伯已经在耶和华面前都说了，我从前风闻有你，今天亲眼看见你，我看见你的手了，我也看见你的恩典了，对不对？我也看见这个晨星了，对不对？我也看见了你的作为了。弟兄姊妹，怎么约伯还没有转出来？有没有转出来？没转。直到第十节，对不对？当第十节以后，约伯才转出来。那个时候，圣经上说，当约伯为他三个朋友祷告，对不对？耶和华悦纳约伯的祷告，然后使约伯从被掳怎么样？什么意思？这是我们从律法的思想，从律法的咒诅里转到恩典，转到祝福的第四个秘诀，就是在自己还没有得福之前，先为别人求福。而这三个人是曾经害他的，对不对？曾经跟他作对的，曾经与他为仇为敌的，让他气得真的是整个这个人都已经好像都约伯都改变了一样，是不是？弟兄姊妹，当我们成为一个恩典的祝福的管道，弟兄姊妹，你就发现神的恩典的工作就真的做成在我们的身上。自己出来，自己还在那个痛苦里面，还在那一个好像外面的这些所有的艰难里面，约伯这个时候看他三个朋友比他自己强。约伯从前也给别人祷告的，那祷告都是居高临下的，对不对？施舍你一点，对，看你太软弱了，怜悯你，是不是？看你太不属灵了，拉你一把，是不是？给你讲一篇道。哦，从前的约伯他也是这样祷告的，对不对？但是现在约伯的祷告完全不同。现在约伯看这三个朋友比他强，耶和华听得出来你祷告的声音呢，对不对？你祷告的话可能一样，背后的灵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这里边特别说到耶和华听了约伯的祷告，对不对？然后就是约伯从他的被掳里面就转了。哎呀，我觉着这个约伯太好了，太宝贵了。我觉得我们也许我讲的有点乱，也许我觉着我这个思想可能还没有很成熟，但是呢，当我在想到哈神使咒诅化为祝福的时候，我觉着在许多神的儿女的生命当中哈，人所盼望的是神绕过所有的咒诅来祝福我们，绕不过去的地方我们自己也不能绕过去的。因为你什么时候绕过去，你想说我不要说这个，我从此再也不立志这个行善了，我从此再也不要愿意在神面前跟主说我要爱你了，因为我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善由不得我，是吧？我就想绕过去。弟兄姊妹，你可以冷淡，你可以退后，但我告诉你，后面那个加倍的祝福不会临到我们身上，只有顺服的人。今天我们有一选是个信而顺从啊，非常关键。只要我们信而顺从，虽然在人的眼中我们好像落在了律法的咒诅底下，但是神说在这个把人圈在这一个律法里面，特要什么呀？怜悯众人，你记得吗？当我们被圈到这一个所谓的咒诅里面的时候，神在这个圈那里有一个门，有一个恩典的门，那是基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弟兄姊妹，不要在基督以外去找出路。今天许许多多神的儿女在属灵上一直不能往前去，是因为我们非常非常的怕这个律法的咒诅， 我们盼望在基督以外找出路，弟兄姊妹，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背得很熟啊，对不对？一用到我们身上，我们就在他以外寻找拯救，对不对？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弟兄姊妹，只有在基督里面你才能得享加倍的祝福。神化咒诅为祝福，我觉着这是一条命定的路，没有一个人可以躲过去的。个人的见证是这样，团体的见证，我从来不认为神会允许啊，那一个在他眼中已经烂到一个地步，已经不能够吃的无花果，能够继续的靠着外面的包裹，靠着外面的装饰，在那里摆在那里成见证。神一定拆毁、毁坏，然后才建立。盼望神怜悯我们。我觉着可能我没有读得太懂啊，约伯记是很深的一卷书，但是我们确实知道，神是使咒诅化为祝福的。盼望我们能明白什么叫做使咒诅化为祝福。愿神的祝福真的临到我们身上。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因为这些属灵的事，主啊，我们没有办法用属世的这些言语讲得明白。主啊，你说只有用属灵的话才能解释属灵的事，只有人被圣灵引导的时候才能明白你借圣灵所说给我们的启示。主啊，求主早晨在这里，当我们一思想的时候，你越过我们人所有这些讲论的软弱，人所有的掺杂，让我们回到灵里面，让我们能够听见圣灵今天向我们说话的声音。主啊，只有你是我们唯一的拯救，愿你在我们中间，在我们的每一个生命、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在你自己教会的见证上，你能够通行你自己的道路，虽然要经过许多我们看为许多的震动，许多我们认为是咒诅的情形，但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经过水火，把我们都带进丰富之地。谢谢你，你这样一位满了慈爱、满了怜悯的神，你这样一位荣耀的救主，我们早晨把满心的感谢和赞美都来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